平安。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在雅各书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已经从第一章里面学到很宝贵很丰富的内容。那么我们曾经有介绍关于雅各书，说它是新约当中的箴言，跟我们的生命啊，跟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行为息息相关。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了雅各书的第二章，这一段就讲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在人生在世我们常常会遇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我先把这个故事讲一下，然后呢我会告诉大家这故事不是真的，不过后面马上还有。这个呢在前几年电邮里面大家的这个分享当中常常流传一个故事。故事是这么讲的，说呢在很多年以前，那么有一对的老夫妻来到了美国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叫什么呢？叫哈佛大学。然后他就跟这个秘书说，我们想见校长。那么这个秘书呢打量了一下这对老夫妻，其貌不扬，衣着很普通。那么这个秘书就说了，校长很忙的啊，你怎么能够随便的见校长呢？那么这个两个老夫妻呢非常的恳切啊，说你就让我们见一面，我们的儿子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读了一年，但是呢不幸遇到一个事故啊，所以他就去世了。那么这个秘书听到这番话呢就说，好，那你们等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见到校长。那校长呢看到这对老夫妻就问说，你们有何贵干？老夫妻说，啊，我们的儿子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去世了，那我们呢想捐一点钱，在学校里面建一个纪念我儿子的这么一个这个 memorial 啊，这么一个纪念碑建筑物。那么校长呢就说说我们这个学校很多的学生，如果要是每一个学生出一点事情都建这么一个纪念碑呢，那学校里面就都是纪念碑了啊，所以呢抱歉不行的。那么这个老夫妻说，我们不是只建一个纪念碑，我们想在这个学校里面建一栋楼啊，这栋楼捐给学校，然后以我们的儿子来命名，可不可以？这时候校长又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们啊，说建一栋楼可很贵很贵的啊，在我们波士顿寸土寸金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个大学的教学楼要求很高的啊。那这个老夫妻听到校长这番话以后呢，彼此面对面的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就先讲话了，她就问这个先生说，哎呀，建一个大学要花多少钱啊？然后这个先生说，大概也不多吧。然后老太太说，不然咱们就干脆建一个大学来纪念咱们的儿子吧。然后两个人说，好吧。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啊，就从美国东海岸跑到了西海岸，我们说西海岸就是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那个地方就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大学，叫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啊。所以他们的儿子啊，纪念他们的儿子，说叫做 Leland Stanford 啊，有这么一个名字啊。这个这是一个故事，传了很久啊，倒是这个故事是假的。斯坦福大学呢还特别的辟谣，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啊，说明一个问题，什么呢？今天呢在世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以貌取人的事情，是不是？看这个人好像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连使徒保罗都遇到如此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吧，圣经里有讲到啊，这个有些人说，哇，这个使徒保罗写的书信不得了，可是当面一看到这个人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好，刚才我们讲这个故事虽然是假的，但是下面却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在1998年的7月份，有一个人来自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他叫做 William Lindsay 啊， 那么这个Lindsay先生呢， 他就给英国苏格兰的这个大学打电话，这个大学的名字就没有讲，因为这是真事，我就不讲了。他跟这个大学讲说什么呢？说我希望能够给苏格兰的某一所大学捐一笔钱，来作为一个纪念，作为什么纪念，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没有特别的说出来。 但是接电话的那一位对他的态度比较的 rude 就是英文讲比较的粗鲁不尊敬，结果这个人就都没有跟校长来讲话，就直接挂下电话，然后就又给苏格兰另外一所大学叫格拉斯科大学 Glasgow University 给这个格拉斯科大学讲电话，接电话的人却怎么样呢？ 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礼貌， a warmer reception。 所以在2000年3月的时候， 这个学校就收到了一笔 120万英镑的捐款， 就是这个人捐给他的， 在2000年的时候， 120万英镑， 这是一笔的巨款，可以说是一笔的巨款。 那么这笔钱后来就被格拉斯哥大学用在他们的这个教学和发展上面，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容易通过外表，甚至你都没有见到这个人，通过他的声音你就给他贴一个标签，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在网络上面曾经流行两张图，这两张图很有意思，一张是来自中国，一张是来自美国。 我就不把这两张图给大家看了，因为这两张图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偏见。什么呢？一张图是美国人来看美国各个州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当然大家知道，一般在美国如果是东北区的人给他们有一个形象，有一个符号，这些人自命为精英。美国南部的人，很多美国人给他们一个符号，这些人叫做红脖子，这个做 庄稼活的，这个比较的，可能教育程度不高等等等等，每个州都非常的细致，都有一个符号。在中国同样有，中国有个地图，各个省的人也都给不同的符号。东北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么南方人可能比较细致，比较细腻。 如果你这些只是说不同地方的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性格、个性还好，但是有的时候更严重一点。说到某一个地区来的人，说到某一个省份来的人，就好像觉得这些地方的人要低其他地方人一等的样子，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圣经里面神提到，在雅各书第2章， 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来待人。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偏心断定的事情？可以说任何地方的人都有，任何地方的人都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不晓得人的内心， 太容易从外在，从外貌，从我们的直觉感官去判断一个人。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你这样的一个判断最后是对的，但是常常也可能会出错。在圣经里面有一位的先知，这位先知叫做撒母耳，他是一位非常贴近神心意的人。 在旧约当中，撒母耳记上就记载，神要撒母耳去安立一个王。我们知道开始安立了扫罗王，后来神说我安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不再要扫罗为王，因为扫罗背离了神的心意。那么就到谁呢？到耶西的家中，安立耶西的一个儿子为王。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撒母耳先知到了耶西的家中，几个儿子一个一个过来看，从外表看，哇，英俊潇洒高大。那么 这个撒母耳说这个，然后下面神就给他一句话，我们来看下面一页的投影。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最后案例了谁为王呢？案例了大卫为王。耶西根本都没有让自己的儿子大卫来到先知的面前，因为那时候大卫还是一个青少年，还没有长成。我们中国人这个也是一种的偏见啊，这个用中国人的话我不同意这个话，这个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嘴上没有什么毛，办事不牢啊，因为他太年轻，乳臭未干啊，所以根本都没有让大卫来见撒母耳。撒母耳说，你就这些儿子啊，这些神一个都没有选上，还有没有？这时候才有大卫，哎，居然神就选上了大卫来做王。人看人是看外貌，是看背景，是看很多外在所贴的这些的符号。最近还有看新闻，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在国内有很多这个公园或者广场被这个年老的父母占据，占据干什么呢？给自己的孩子来相亲，叫相亲角。在相亲角里面呢，贴的无外乎都是一些外在的啊，一些的这个标准，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什么样的学历啊，这个有没有车，有没有房等等这一些，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去配。当然在了解外内心之前，把这些外在的拿出来讲不是完全的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单单的只是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就判定一个人，就认定一个人，是很可悲的，也是神不喜悦的。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雅各提醒我们，你们若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在多年以前，在北京一个教会，我有去服侍，那对夫妻啊，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一对夫妻，我很感动。他们跟我说，他们都是北漂，大家知道北漂就是在北京啊飘着，因为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就不再多去讲。但是两个人来到教会当中，信了主，留在毕业以后留在那里工作，彼此真心的相爱，租了一个很简陋的房子，没有车，没有房，没有这世界上好像那些的值得炫耀的东西，但是两个人真心的相爱，一起热心的服侍主，在教会里传福音。我看这小两口过的真是比那些有车有房的坐在宝马后座上哭的要幸福得多。今天世人太多的时候，单单只是从外在来判定一个人，实在是可悲。可是我们常常有这种事情，有一个故事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法庭，这个法庭呢要审案子之前呢要先选这个陪审员啊，这是一个法律的程序。那陪审员在法官面前，然后呢双方的律师在那里想问这些陪审员的这个候选人。那么有一个人一来就跟这个法官说，他在对这个法律系统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他对法官说法官我做不了这个陪审员。法官就问他说，你怎么刚来就说自己做不了陪审员呢？他说我这个人是偏见非常强的。那法官问他说，你怎么偏见非常强呢？他说我一来见到法官大人，然后一看到底下在被告席那个人，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个大坏蛋，他一定犯罪了。然后法官就跟他说，说你这人偏见确实很强，这个人不是被告，被告没来，他是律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大家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投影这幅画，这叫什么？叫 Lady Justice 啊，就是公义女士。我们不用女神这个词啊，因为我们信靠独一的真神。 顺便讲，今天在这个世俗，在这个网络当中，动不动就什么男神女神，我们基督徒不要跟着去讲这样的话。这个 Lady Justice 公义啊，女士，大家知道这个图啊，她拿着一个天平，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她的眼睛是怎么样的？被蒙起来的。这又有一个词叫做 Blind Justice， 就什么呢？就是完全蒙着眼睛啊，像一个盲人的一个公义，但这是真正的公义，闭着眼睛不看，不是完全的不看，不看外在，不看外貌，而看事实，实事求是。所以圣经讲，不要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照公平来断定是非。因着我们人的罪性，因着我们人还不能够完全的真正的信靠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按照外貌待人的事情。但若我们真正的信靠主，就不会，就不当有这样的行为。第二点，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下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看到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啊，有的人脑子很好用，就会带出一个问题来，那难道神也会偏心吗？雅各书第二章五到第七节怎么说呢？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哎，好像这里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怎么样呢？有偏心，他偏心给谁呢？偏心给穷人，专门拣选那贫穷人，然后让他们富足。然后你看那些富足人，给富足人贴了一个标签，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欺负人，为富不仁。如果有的人圣经很熟，再进一步想到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话，你就更觉得好像神也给人贴标签了。怎么样呢？耶稣说那个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那骆驼进针眼还难呢，是不是？好像圣经里面讲神不喜欢那个富足的人，神喜欢那贫穷的人。你看耶稣来到世间，他常常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什么样的人？穷人、税吏，税吏是本身是有钱的，但税吏在当时社会地位是极低极低，被人瞧不起，因为他跟那些罗马的殖民统治者合作，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去亲近他们，他去医治他们，甚至做娼妓的朋友，这些最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底层的人士，耶稣反而跟他们做朋友。在社会上那些被人尊敬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那些文士、那些做祭司的，耶稣常常严厉地批评他们、指责他们。那么神是不是真正的在这里偏心偏待人呢？我们看罗马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先看下面罗马书二章十一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那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又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里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里讲到那些愚拙的，讲到那些贫穷的，讲到那些瞎眼的，是讲到这些人他们在世上好像没有受人尊重的地位、财富，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反而怎么样呢？承认自己邻里贫穷。巴弗第一幅，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邻里的贫穷，虚心在原文里面是这样讲。所以神拣选那些愚拙的，不是真正说耶稣基督专门拣选那些智商很低很低的，智商越低越蒙神的拣选，他还不是这个意思。神拣选的是什么呢？是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真的是愚拙，
我们即使再有智慧，再有知识，再有学问，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零。这样的人好像世人看是愚拙的，因为世人都要去标榜自己，没有还说有呢，你这人怎么有说没有呢？但这就是神一个属灵的智慧，在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叫做二律背反。越是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愚拙的，他越能蒙福，他越蒙神的拣选，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这些有智慧的不见得一定都指的是那些大学的教授啊，那些 PhD， 神就不喜欢你们这些 PhD， 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可能自己知识并不是很多，但是他自觉自己有智慧，非常的骄傲，反而他也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但有的人可能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却反而谦卑到来到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有人做过统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有的福音的朋友也读过，许许多多得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反而他们很谦卑，反而他们是信神的，很多人甚至都是基督徒。同样，这里神讲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不是单单神就只是去拣选那些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一般从世界上角度讲的这些软弱的，只要你是四肢强壮，身体很健康，这些人神都一律不拣选，不是这个意思，是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我是何等的软弱，我靠自己最后真的是一事无成，所能够建造的不过是一个沙土的宝塔。但神，你是真正的强壮，你是真正的伟大。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愚拙，才真正的蒙福。神不是看外在，神是看人的内心，内心当中到他的面前是不是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有限。神要这样的人，因为千万不要觉得神偏心，圣经讲得好清楚，神绝不偏待人。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点，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三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当使徒雅各讲到我们不可按照外貌来待人，又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世上那贫穷的人，那些在神的面前真正有谦卑的人。我再次强调，不一定每一个贫穷的人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都谦卑，但是我们也看到，反而一个人如果在世上没有太多可夸耀的时候，可能他的心在神面前也更容易虚心一点。神拣选了这样的人，那么叫他们在世上富足。然后继续讲到律法的规条，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我们不可按照外貌来待人。那么全守至尊的律法，这里还有一句话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句话很有意思，在圣经当中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我先介绍给大家，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在利未记十九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 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刚才我们看到说神拣选穷人，是不是？神拣选了软弱的，拣选了愚拙的。但是在圣经不单是利未记，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他说我们一方面不能重看有势力的人，眼睛要蒙起来，还有一方面怎么样呢？眼睛要蒙起来也还带有另外一个意思，也不可偏护穷人。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神的律法是如此的严谨，是如此的完全，是如此的平衡。今天在这世上，有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偏见。我在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可能就能够晓得，就能够了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时候，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啊，那么一开始是黑人啊开始这样一个民权运动，要求有同样的权利啊，反对被歧视。那么最有名的领导人，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马丁路德金啊，马丁路德金。那么后来美国废除了这样的种族歧视，那么就设立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什么呢？叫做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有人听过吧？平权法案，这个平权法案我们要强调，它刚设立的时候这个初衷呢实际上是好的啊，是好的，就是在比如说学校招生啊，厂矿企业招人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能够去歧视，因着种族因着这个性别，后来包括你是残疾人等等，这些都不能够歧视。但是到今天发展到一个地步，变成了一种反向的歧视，也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要是你是某一个肤色的人，那么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或者到公司里面去申请工作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优待。比如说你考试的成绩比其他非你这个肤色的人比他低100多分，还能够同样的被录取。所以在前些年就发生了一件很真实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印度人，这个印度人呢申请这个雅科的学校，雅科学校不容易录取，竞争很激烈。那么第一次申请他成绩考得还很不错的被拒掉了，再申请又被拒掉了。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很聪明，动了脑子，他说呢，我长的这个皮肤呢肤色比较的暗，比较 dark 啊，比较黑，他说我这次再申请的时候，我就不说我是印度人了，说我是什么呢？非洲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就是，这是政治正确讲法，就是黑人。所以他就开始给自己剃了一个这个很短很短的头，非常短的头发啊，不像是印度人那种发型，像是黑人的发型啊。然后这个讲话也变得像是黑人那种的口音啊，这个名字看着也像是一个黑人，不太是印度人的那种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写法。申请一申请就中了。一申请立刻就被录取了。等到几年读下来，他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整个社会哗然，原来居然有这种操作，这是网络的预言。这表明一件什么事情？今天有的时候在我们应用一个原则的时候，却有矫枉过正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把眼睛完全的蒙起来，这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圣经才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一方面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一方面也不可偏护穷人。当然弱势的群体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怜悯他们，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但是不能到一个地步 去伤害到其他的群体的利益。实际上在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演讲当中，很有名的一个演讲啊，在林肯纪念堂他所做的这个演讲，他这个演讲当中其中就清楚地讲到，他说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呢？有一天在美国这个大地上，不会因为你的肤色而给你有不同的待遇啊。但是今天的这个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已经实际上事实上是因为你的肤色而受到不同的待遇，甚至包括今天新闻报道在硅谷的一些公司里面，因着这样一种政治的正确，所谓政治的正确啊，因为公司里面雇的人太多都是某一个类型的人了，都是来自某这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国家的人了，所以他们说我们也要雇这样的人，也要雇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所谓的多样性。但是雇人的人雇来以后发现说，因着水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标准，因着水平的不一样，你即使雇来了还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啊，美国社会里面有一个叫做亚裔细分这样一个法案，已经闹得满城的风雨。在其他的种族不会面对这样事情，但是在亚裔当中，你要特别讲你是来自中国的，你还是来自哪一个国家，你还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这已经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我们要为此多多的祷告，求神怜悯。如果要是真是完全的按照这样一种所谓的 AA 啊，这样一种平权的法案，现在今天有的人已经说了，说为什么在监狱里面关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某一个种族的人，这是不公平，这个听着很可怕的。那如果要是按照这样一种理论，那么监狱里面关的人也要按照这个种族肤色来平均的话，求神怜悯啊。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监狱事工的一个聚会，我们本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监狱事工叫 Good News 啊，就是 Jail Ministry， 向监狱里面的犯人来传福音，也包括监狱里面的守卫啊、看守警察来传福音的施工。那我有一次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议，那么在吃饭的时候，我正好跟这位叫狱牧啊，监狱的狱牧 Jail Chaplain， 跟他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在本地已经坐了很多年。我跟他坐在一桌上，我就跟他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说呢，我是一个华人的牧师，但我心中也有一个负担，如果要是在本地的监狱里面，因为一般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到那边去啊传福音去服侍，如果要是本地的监狱里面有这个华人啊被抓进来被关进来，因为语言的隔阂各方面的原因的话，我说很愿意来帮助你，告诉我，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来监狱里面，只要我可以的话来探访来传福音，因为我知道他们非常的需要。那么这位的狱牧他给我的回答，我听了实际上心里面很得安慰。他很实在的跟我说，他说呢，老实跟你讲，我在监狱里面服侍这么多年，我确实是很少遇到有中国人被抓进来，不是完全没有，确实很少遇到。然后他进一步又跟我多说了一句，他说以我跟中国人的接触和了解，包括我的邻居当中就有这样的华人，他说我觉得你们中国人，他就挑这个大拇指，确实是怎么样呢？很遵纪守法，啊，很注重家庭，孩子也都很规矩，很少有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那我听了以后没有别的，我只能跟他说：“我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如实的、很公正的一个评价。”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在看到如何来断定是非的时候，不是按照外貌，乃是按照公平，乃是按照公平。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居家过日的时候，有时候常常我们收到各种信件，有一类的信件你会不会收到？每次收到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一收到都有一个小紧张。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是来自政府的，说在你们的这个邻里范围当中啊，他会把这个具体的哪条街地址都告诉你，搬来一个什么呢，叫做 sex offender， 就是这个性犯罪者，这个人曾经有犯过什么什么样的罪，是哪一级的罪都讲得清清楚，照片啊，这么大的照片都摆在上面。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邮件？有收到过啊？第一次我刚收到的时候，我首先一个反应，我说这个政府怎么这么干啊，把这个人照片都摆在上面，名字摆在上面，然后犯过什么罪摆在住在那里都摆在上面，这个人以后和怎么生活呀？但是后来啊，我进一步的然后做了一些的这个调查，我发现这样做是完全的有道理。为什么说完全的有道理呢？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啊，所谓是这个人曾经原来犯过很大的罪恶，我们替他遮着，替他掩着，不要讲出来。可是他到了一个社区里面去以后，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曾经犯过严重罪行的人。整个这个neighborhood，这个邻里当中还是像原来这样的生活。结果后来，就女孩子被伤害，甚至杀害。所以是在这样的血的教训底下，他学到了完完全全的按照公平，按照正义应该要告诉大家。我们讲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最后这一点说我们落实到律法上面有一条叫做爱人如己，你若愿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去待人。我们不是偏到这一边，也不是偏到那一边。我们若按照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但我们若遵守全了律法，我们就真的是神的儿女。实际上讲到这里，心情是蛮沉重的。我记得我刚来到美国不久，我们欢送教会的牧师和师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牧会，他就讲了一段话，在欢送会上的师母讲一段话，他说我们作为华人生活在北美，寄人篱下，常常受到别人的歧视，很多的偏见，非常的不容易。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是常常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偏见。求神帮助我们，首先一点，我们不要去歧视别人；第二点，我们也希望整个的社会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把眼睛蒙起来，叫 color blind， 色盲，完全不看，单单的就看真实的表现，实事求是的来讲，这是真正一个公平的社会。今天在美国远远没有达到，不单是美国，我相信在中国，在世界很多角落都完全没有达到，但是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理想，这是神的教训，让我们能够遵守主的话语，就遵守的完全，不偏左不偏右，要真正的合乎中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愿您的爱能够完全的得胜，愿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主，我们首先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常常对人也有这样的偏见，那样的歧视。愿主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还远远的没有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公义与公正。主，不管我们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我们总是从外在上面给人贴标签。主，我们也会因着我们外在的表现遇到区别的对待。主，求主您帮助我们，怜悯今天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愿真正全然的公平和公义能够彰显。主，您是永远作王的神。主，当我们在这个世上遇到冤屈的时候，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能够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主，我们也不至于像世人所做的又去如此的对待别人。求主施恩，求主帮助，求主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